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遭冤狱迫害之风，成都李中芳一再被纠缠骚扰；辽宁王建华、赵启明夫妇在被迫害中相继离世；曾遭15年冤狱迫害，湖南湘潭杨世仪再遭绑架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四川省成都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中芳女士上街买菜时被绑架诬告，非法判刑3年半。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，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及遭受各种精神摧残，导致精神失常，至今生活仍不能自立。李中芳户籍所在地青白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、国宝等仍试图纠缠骚扰，并骚扰威胁他的女儿。去年中共20大之前，成都市青白江区610机构人员和国宝人员伙同当地社区多次骚扰并跟踪李中芳的女儿，致使她无法正常生活。去年9月底，成都疫情封城部分解封后，李中芳的女儿在家门口遇到青白江社区人员和警察堵截，要见李中芳。李中芳女儿拒绝后被长时间纠缠。接下来几天，李中芳女儿受到电话骚扰，青白江区国宝人员还找到物业要成立所谓的专案组。李中芳的女儿不堪被骚扰，只得搬家。10月2号，李中芳女儿到母亲居住的小区看望她，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鬼鬼祟祟地跟踪她。邻居也抱怨该男子常常在李中芳居住楼层的安全通道蹲点。李中芳女儿怀疑中共不法人员通过摄像头调查跟踪到此，并在楼道长期蹲点。李中芳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，每天被逼服用精神类药物2次，长达2年时间。狱方还利用监控来监视他是否吞咽。2021年初，李中芳结束冤狱回家，一直处于精神异常状态，白天黑夜不分，目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赵启明和王建华夫妇因长期遭中共迫害，分别于2022年和2018年含冤去世。王建华的父母因为伤心劳累过度也相继离世，原本和美的五口之家被中共拆散。王建华在2003年7月之前被非法劳教，在马三家劳教所，他因不放弃信仰遭受酷刑虐待，被迫害成肺结核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回到家后，他还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骚扰迫害，包括被绑架、抄家和再次被非法劳教。他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，常常咳血。他的母亲因心力交瘁去世。王建华在2018年11月去世，年仅51岁。赵启明原是大连煤气公司职工，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于2001年遭绑架，被非法劳教。在大连教养院期间，他经历了大连劳教所残酷的319群体迫害，身体留下暗疾。他解除劳教后，被工作单位非法开除公职，只能靠修理小家电来维持生计。他常常免费为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，大家都夸他心地好。赵启明在2009年因发放法轮功资料被警察绑架后，多次被绑架和骚扰。妻子的去世、长期的迫害、生活的艰辛，使赵启明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，于去年4月19号凄惨离世，终年66岁。这个原本幸福的五口之家，现在只剩下女儿一人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世仪先生曾被非法劳教一次，非法判刑2次，累计身陷囹圄15年之久。今年2月20号，杨世仪再次被当局绑架，现被非法关押在潭湘市看守所。2月20号，潭湘市公安局雨湖分局云塘派出所几个警察将杨世仪绑架，并关押到潭湘市看守所。第二天，警察给他的儿子打电话，谎称杨世仪和其他6个人去挂横幅，其他5人逃脱，只有杨世仪被逮捕。然而，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挂横幅。 自1999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杨士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被非法关押和迫害中。他每次被绑架时，他的母亲、父亲和儿子都非常担忧。每一次他被迫害后回家，不法人员都会上门骚扰，这给年迈的父母和患病的儿子都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在杨士仪被非法劳教期间，他母亲悲愤地离开了人世。去年底，杨士仪刚照顾父亲离世仅两个月，他再次遭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新加坡法轮功新学员表示，学法轮功感到内心平静；法轮功打动加拿大舍布鲁克人的心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3月4号至3月12号，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，简称9天班，免费教授参加者学练法轮功。在9天班的最后一天，新加入的法轮功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，并表示学练功后内心感到平静。本地人洪先生从2019年就在网上观看新唐人的新闻看点节目，看到主持人林牧阳讲述他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身体健康，洪先生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，也很想尝试一下练功，因此报名参加了这次9天班，体会颇多，并感激法轮功学员的帮助。马来西亚人魏先生是在新加坡生活了13年的工程师，他的女朋友是法轮功修炼者，他也想了解法轮功，并且报名参加了9天班。魏先生表示，很开心自己能来学练功法，练功时他感到内心平静，很开心。来到新加坡不久的刘先生是一位司机，在中国大陆时，因为自己的哥哥是法轮功修炼者，曾经教他练过功，也曾听过李洪志师傅的讲法。这次参加9天班，他感觉很好，表示自己以前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会改正，要做得更好。这些法轮功新学员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中国等国家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月25号和26号，在加拿大魁北克舍布鲁克市的中心公园里，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冬季活动，游客有机会在这里滑雪、滑索道等活动。法轮功学员也被邀请来到嘉年华现场，向公众介绍法轮功。许多人表示在这里放松一下真好，也有人对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。尽管天气寒冷，但人们都面带微笑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，还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到练功的行列学练功法。许多人说在这里放松一下真是一件好事。来到展台的友人们了解到关于本地区集体练法轮功的相关信息，也有的人询问怎样找到每周免费教功的地点。有的游客在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，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非常同情。人们了解法轮功后表示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发现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96万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。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28号。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，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，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。在此， 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，以及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，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。一方面，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，生命损失惨重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，修炼后神奇康复了，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、生活更幸福的心态。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，修炼后快乐了，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，迟迟拿不出为法、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，大法在造就人，也在熔炼人。可喜的是，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，扩展了心胸，对人体、生命、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，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，持之以恒，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。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？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，返回真我的本性，返回来时的家园吗？我们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？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，让更多人受益，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。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。来稿要求：一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，便于联系。二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三、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， 选择明慧网征文。四、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，4月15号结束。五、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、杂志、画册、书籍选用。来稿一旦发表，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，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。明慧编辑部，2023年3月1号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，重视发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彻底解体最后的邪恶与因素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9日。作者前言：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后处在见悟状态，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。我很少和外人说，有时鼓励同修精进说一点。随着修炼，我们地区几位同修和小弟子都处于见悟状态。2001年5月份，师父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，这样我们几位见悟状态的同修经常配合在一起发正念，经常帮助外视线同修，包括被旧势力迫害成病业状态的同修，使同修又恢复正常的状态了。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。经过多年发正念帮助同修除恶，观察邪恶对大法弟子肉身迫害，基本是两种方式。几年来我发现，早走的同修都是他们自身空间场被旧势力压满了邪恶烂鬼，从另外空间看整个身体是黑的，可能同修哪方面有漏，可能有的和旧势力有约，但是我们听师父的安排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包括旧势力本身和他们安排的一切。几年来，我们看到很多同修不重视发正念， 有很多四个整点都跟不上，造成身体、家庭、亲情、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干扰。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同修，我们都告诉他们多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所谓的考验。同修们经过发正念，都改变了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。我们对全世界各地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很着急，因此我们写了《解体清除最后邪恶与因素》这篇文章。我们地区几位建悟同修每天在一起配合发正念，十年来我们所见另外空间正邪大战非常多，几天就有一个新的情况。大法弟子们整体配合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些年大法弟子们清除了大量的黑手、烂鬼、邪灵、邪恶因素、盘体、天体、无形体和所谓最后最高最大的邪恶与因素。同时我们也希望开天目的与见悟状态的同修，把师父给我们的能力、大法开启的智慧用在正实法除恶之上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为什么带着功能修炼？能是偶然的吗？我们是有使命的。什么使命？师父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那么我们开天目有功能的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，发正念大有用武之地，这可能就是我们见悟状态弟子的使命和责任。开天目的弟子不该用在不该用的地方，师父在讲法中早有点悟，希望我们共勉。目前我们几位见悟同修所见，发现有形体邪恶少之又少，他们被大量的解体销毁了，但还有一些无形体的邪恶，隐形的，有的像空气、像玻璃、像蓝天一样透明，有的像黑烟、黑气、黑水，有的像云、雾、阴霾，但是它们聚之成形，散之为物，可变化成有形体的、更坏的邪恶烂鬼形象，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。他们有时隐形藏在每个大法弟子未修好的另外空间的身体上，和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与自己承担负责范围空间内。平时他们处于无形、隐形存在，一般情况看不到他们。当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时，他们在那些空间受不了了，就变成有形体，有的变成了很大的物体，有的像阴云密布的云团，有的像小雨伞和各种各样的盘体，像铁饼中间有轴形状，盘体因素，有的是各种球体因素，有的是粉尘颗粒等形态。我们用神通把它们定住，经审问得知他们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后邪恶因素。他们嫉妒大法弟子修得快，按他们的理念旧法理行事，他们很多都很顽固，把他们拘住，他用剑自杀。他们干扰制约大法弟子的能力、智慧的发挥，他们是最后的各种因素。他有干扰学法的，有干扰大法弟子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的，干扰同修切磋的，干扰练功的，干扰功能发挥的，操纵邪党的，操纵世人的等等，都有分工各管一项的专门旧势力，非常细腻的安排。一种旧势力干一种事，我发正念想到一项，点到一项，邪恶就无法隐藏，清除效果非常好。有什么干扰迫害，就解体清除什么旧势力。他们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一般有两种方式，实际是方方面面的，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干扰迫害方式。第一种，他在世间表面迫害大法弟子，首先往大法弟子自身空间聚集邪恶烂鬼、邪灵因素，聚多了难以清除，他们就里应外合，操控恶警特务、坏人、恶人到大法弟子家 进行非法抄家、抓人、迫害大法弟子。第二种方式，邪恶利用大法弟子身体有过病业的部位，在另外空间设置妖洞、黑窝，是一些无形、隐形的邪恶在较深的隐蔽空间行恶，并用有形、无形、隐形的管道从外边往大法弟子有病业的部位不断地输送邪恶，使表面身体病业加重。对这种情况，有的同修误以为老毛病又犯，意志薄弱，正念不强，被他们以病业的方式、病业状态迫害致死。当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他们时，邪恶在另外空间就聚集众多邪恶补充增援。所以我们在帮助有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时，一定要清除来自北京邪恶老巢增援的邪恶。例如有位同修在修炼前有心脏病、心悸、胸闷的毛病，最近又出现这个状态了，很难正常生活，打坐练功都很难坚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几位见悟的同修聚到一起帮他发正念，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，用香炉、宝鼎把邪恶烂鬼从同修的空间场吸收到法器里，邪恶在大法弟子未修好的空间场中隐藏安排了大量邪恶，在快清理干净时，另外空间邪恶烂鬼老巢北京上空聚集各种邪恶烂鬼、共产邪灵、蛤蟆和各种因素来补充，向这边猛扑过来。因此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时，一定要重点清除邪恶老巢北京一切空间的一切邪恶与因素，它是层层空间的交叉点，各个空间的主通道、老巢、黑窝。邪恶从上边下来，先到北京，再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有时像管道一样通向各地，有时地球内充满邪恶烂鬼，在地核内有一个烂鬼之手在指挥。我们从2001年发正念开始到现在，看到都是这种情况。我们发正念时经常用红银二里讲的香炉、宝鼎、神雷、法网等等除恶，用什么有什么，发现小面积邪恶用刀剑斩、法器收，发现整体有大面积邪恶用大法、神雷等各种爆炸法器炸，效果非常好。不同层次的天体解体就是炸掉的。我们经过多次帮助这位同修发正念，同时清除了北京邪恶老巢过来增援的邪恶，使同修的身体恢复了正常。我们在发正念过程中把这位同修空间场里隐藏的邪恶拘住了。经审问，邪恶对被迫害的同修说，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呢？到这个时候就应当整死你。我们这位同修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，听我师父的安排，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，在大法弟子被欺骗的情况下，所有的邪恶安排都不承认。邪恶无话可说了，我们顺利地清除了隐藏在同修空间场内外的邪恶，使这位同修当时就消除了病业状态，完全恢复了健康。我们经常帮助有病业状态和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，发现很多地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力度不够，自身空间场沉积很多邪恶烂鬼，因为邪恶是一批一批被全世界大法弟子清除，每一阶段出现的邪恶形象不一样，别的大法弟子都清除干净了，在你自身和三界内，你承担责任范围内的空间还没清理干净，一批又一批的积尘多了，就造成迫害。以上是我们现在所在层次看到悟到的，另外空间的状态与情况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同时希望开天目与见悟状态的同修多写切磋文章，交流除恶经验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希望同修重视发正念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0年9月7号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师父盼弟子们赶快跟上来，可是邪恶越到最后越在表面上猖狂。我们保定地区离北京很近，号称北京的南大门，近两年来邪恶不断绑架大法弟子。今年6月份，保北几个县同时绑架了100多个大法弟子，8月份又绑架了几10个大法弟子，环境非常紧张，严重的影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，影响了众生得救。经过我们同修切磋商量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正念加持同修，同时清除本地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们保定地区决定每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至4点，2小时长时间发正念，直至邪恶灭尽。下面是我发正念时看到的一些情况，写出希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重视起来，也希望大陆所有的同修都参与进来。8月22日下午星期日，是我们地区第一次长时间发正念。刚发正念时，我看见我们来到了小白楼，邪恶洗脑中心。我们的正念把小白楼劈成2半，烧毁了。接着，我想先解体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前。进去看，是保定的610老窝，离它几10米外，是由1米粗的灰色管子围着，管子相隔几米一个堡垒，一圈有几10个堡垒，每个堡垒和中间连着，同时管道中间也相互连着，4通8达，哪一块出事，前后左右都能支援。管子上面站满了邪恶，他们手和手、脚和脚都连着，一动不动，他们都吐着黑气，同时管子里都装满了邪恶因素，直达北京。这个魔窟在全国也是最大的一个，邪恶至极。我想把它炸掉，有几个同修同时发出了几个炮弹，只见火光一起，只炸掉了一个角，邪恶一补充又长上来了。我想那就用神雷和大法的炸弹把它炸掉，用了37颗神雷和炸弹，只炸掉了一半，下面更坚固。我想我们整体的每一秒不知有多珍贵，不能慢慢和它战下去，我求师父加持，赐予弟子们智慧，快点把它解决掉。我脑中突然想起，我们这所有大法弟子的功要合为一体，形成一个巨弹，彻底把他老窝炸掉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火光冲天，彻底把他炸掉了。接着上面出现了几10个魔头像，我们把魔头像清除后，后面出现了一把大利剑，有几层楼高。这剑是由邪恶组成的，每个邪恶都拿着小利剑，小利剑是由微观的邪恶组成的，几次都炸不掉。我想我们大法弟子的功变成一个大剑鞘，把它装上，解体它。我手中拿着大剑鞘对剑说，剑鞘在此。只见邪恶呼呼地往鞘里飞，飞进了2/3，快到剑鞘把时停住了。越上边他们的层次越高，他们知道上当了，想跑。我把剑鞘对向剑把说，哪有剑不归鞘的。瞬间剑把也进去了，四周瞬间又飞来几10把小剑，我用小剑鞘把它们也装进去了。我们又炸掉它周围的邪恶和管道里的邪恶，可炸一层又出来一层，越后面的邪恶看上去越小，可层次越高，最后一层是黄色的。他们说他们比花岗岩还硬几倍，说我们炸不掉他们。我说你们就是比花岗岩硬上100倍，我们也能炸掉你。说完一下就把他们炸掉了。炸掉后出现了一大片黑水，是不动的水，它直接由管道通向北京和各地610。它下沉时像雾气一样，由一个高层邪恶因素控制着向下排。我对着高层邪恶因素念师父的正法口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。瞬间黑水和那邪恶生命就被灭掉了。随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， 这个城市就像光的世界，城门还没打开，就听里面发出声音，你们敢追到我这来？随着声音的发出，城门开了，飞出来很多高层的佛道神，这些佛道神的中间是更大的高层生命，他们排好阵势，发出浅灰色的光，他们的光很厉害，他们以下的生命只要看着光就会瞬间死亡，这就是宇宙的死亡之光，毒狠的因素。这几个月的利剑行动就是由这发出的，我的左眼被这光刺了一下，我就想法光才能要还语，你们这是什么光呀？随着这一念的发出，这光一下没有了，当他们发不出光来时，他们也随之倒地解体了。这就是这次发正念前一小时解体610和利剑行动的过程。这次参与长时间发正念的人数不到本地区大法弟子的一半。当我想要把发正念看到的写出来，可一提笔，我身体就发冷恶心，两个胳膊难受得很，一直难受到心里，头又疼又胀，眼也很疼，一连两次要提笔都这样。第三次我先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我写正法文章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我想我不能被邪恶吓住，必须写出来，鼓励同修，让我们形成更大的整体，解体北京和各地区的邪恶。可刚写了一半，就听一个邪恶说，不能让他写，他们要形成强大的整体后，北京就保不住了，全国也就保不住了。这时我感到右眼特别疼，没写完就实在写不下去了。我向一个同修说了这事，同修说，不许他干扰，我们帮你发正念。25日下午，在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正念的加持下，这篇文章才写出来。写的过程中，同修们持续发正念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同修看到那邪恶一批批一层层的围困我，不让我写，同修们的正念一次次一批批地清除了他们。现在我看到北京的邪恶很多，有管道向周边和各地输送，我建议北京和周边地区及各地区的大法弟子们，在不耽误集体学法、讲真相和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情况下，每星期日下午2到4点，2小时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北京和本地区的邪恶。参加的人越多，清除的邪恶就越多，越到修炼的最后时刻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，我们不能再那么不争气，不能再徘徊不前了，我们唯有勇猛精进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希望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，让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，直至邪恶灭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加强清理效果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8日。最近自己漏洞较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面临较大压力，这也促使自己痛下决心，把长期不去的执着去掉。 我在大量学法的同时，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体会到长时间发正念能加强清理效果。一般是发半小时左右，最多达到两个小时。发到后来，身体感到全都放松下来了，呼吸也很细，整个身体融在能量里。有一次发完正念，边上同修都说，看你刚才好像很放松，能看出来。同修也尝试，也感到效果很好。我的体会是，长时间发正念不只是个方法，其中也包含着法力，说明你思想重视了，下了决心才那样做的。当然与不重视时效果会不同。师父看到你那颗坚定的心，就给你往下拿得多。当身心都放松，被能量充实的时候，自身的空间场会很纯净，一些坏东西也带不了，对去掉它们也会容易些。当然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姿势往往保持不到最后，那就开始尽量保持标准姿势，坚持不了了，再换成其他姿势。师父在讲发正念要领时，教了我们标准姿势，但没把姿势讲那么严，关键是头脑清静下来，心平静纯净下来，正念强大。这个方法不但对清理自身管用，对外除恶也管用，写出来供同修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正邪交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5日。大法弟子小齐在一次练神通加持法时，看见另外空间正与邪的交战。大法弟子表现的是众神和仙子的形象，有的坐在莲花上，有的坐在飞龙上。大法弟子发出的光的能量聚集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。如果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念力不集中，思想溜号，那么发出的光柱非常细，光球也会缩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邪恶不能被清除，相反，邪恶还会嘲笑着说，这还是大法弟子。如果大法弟子马上调整集中念力，那么发出的光柱又会变得很粗，光球会扩大一点。当大法弟子整体正念都特别强时，巨大的光球会往下压，越接近地球。现在距离地面很近，如果整体做得不好，巨大的光球就不往下压，离地面就高。当这个光球到达地面时，就是法正人间了。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应该救的没有救，在正法结束时，这些人都用怨恨的眼光看着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那时也很伤心，流着眼泪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人可以到金墙的另一边去，那边非常美好，而不明白真相的人撞墙也过不去。小齐还看到另外空间魔王、蝎子、黑龙、狐、黄、白、柳、鳄鱼、蝙蝠、蜘蛛发出一种毒水，黄鼠狼发出一种毒气，像迷魂药一样发到大法弟子身上，大法弟子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希望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，正念破除邪恶，排除干扰，发好正念，
做好救度众生的事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恩永不忘怀》，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玉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。在此借明慧一角说一句埋藏了12年的心里话：师尊您好，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，盼望师尊再到贵州来给我们传功讲法，有好多有缘人等着您呢。一，师父在重庆讲法。1994年5月20日到27日，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为期8天的传功讲法。在5月27日的下午，是师父和学员照相。那天下午，我就在三纲礼堂门口走来走去，心里着急，因为我是外地来的，独自一人，又没有照相机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想去跟师父说句感谢的话。等师父从照相的人群中走出来时，我就赶紧走过去。还没等我张口说话呢，师父又被请过去照相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面前走了好几次，也没有说上一句话，真是遗憾呢。这一情景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。二，寻师多年。我是一个体弱多病者，20多岁就有好几十种病，一病就是好几年都上不了班。到70年代，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走上了养生之道，什么气功都学，什么拳剑都学，健身操也学了几套，练了30多年也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增加了颈椎骨质增生。有点想不通，有人告诉我说气功才能疏通经络，于是我就开始找正统的功法。此时我们单位有几个从秦皇岛学某种功回来的，说着功好，我翻了一下前言来看，要求做一个好人正直的人。刚准备要去学的时候，农历新年回老家过年，在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，外侄问我现在练什么功呀？我说准备去学某某功。他说学什么某某功啊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气功我都学过，没有哪一种功法有法轮功好。接着他把师父93年到重庆办班的事说了一遍。第一天师父讲课之前，去了10几个人，都抬着扶着一一上去的。只见师父一挥手一抓呀，一会儿那些人就站了起来。我说啊，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这么神奇啊，那么你把有关资料或者书给我看看吧。他说书没有了，你想学就到我家来一趟。过几天我就找人领我去了他家。他找了一本气功杂志给我看，第一页就是介绍法轮功的。当时只介绍了法轮功的3个特点。一，性命双修功法。二，练法轮而不练丹。三，人不练功，法轮却在练人。啊，
法轮功这么神啊，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修炼法轮功去了。当晚就教给我五套功法，真是师父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可是我自己没有记住，男生教我，我就按男生的动作练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在练第三、第五套功法时摆动得很厉害，后来看到书才知道纠正过来。从这一天起，把我以前练的全部扔掉，专练大法了。激动的心无法形容，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大法，真是师父在《红银二神路难》中说的：“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。”三，永不忘记。在八天的传功讲法班里，第一天坐在后头看不清师父，第二天听说重庆学员欢迎外地学员到前三排去坐，想看清楚点师父，我也跑到前面两排去坐。刚坐下，有人递给一张照片，也没注意看就放兜里了，只注意听师父讲课。晚上回去已是十点钟了，拿出照片一看不对头。第三天去礼堂准备去找给照片的人，没找到，拿给老学员一看，老学员说不能要，我赶快就扔了。正在这时，慈悲的师父走上讲台，就说了那个不好的法门的事。当时我正准备写纸条给师父问一下的，还没写呢，师父已经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天学员递给师父一张条子，条子说有个气功师要见你。师父把条子往桌子上一放，说他敢见我吗？当时我想，可能就是那个宗教头头，他认为他了不起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带附体的。当时只觉得师父真了不起，什么都知道，天上的地上的，科学家说不清的，师父全能说清楚。那么更促使我专心聆听师父讲课。可遗憾的是，四五堂课是连上的，那是星期天，这天就是要睡觉，怎么也排不掉。中间休息时跑到自来水管去使劲儿用冷水擦脸也没有用，再上课时还是要睡觉，心里多着急呀，师父在给我们讲课，自己却睡觉，怎么能对得起师父呢？既不尊重又不礼貌，而且又是外地赶来的，带着许多新工友提的问题，没听到多遗憾呢。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。机缘难得呀。师父又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师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。八天课下来，我带去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来，师父还不怪我，是这样的宽容理解。在八天的学习班里，每天都看到师父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，师父的形象弟子牢记在心，热泪满面，永不忘怀。四，弟子紧跟师尊走到底，绝不违约。在这几年来，弟子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，被旧势力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，加紧迫害。我是左一跤右一跤摔过来的，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，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。可是我内心惭愧内疚，真是无地自容，无脸见师尊。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看师尊的像，眼泪没少流。看明慧上同修文章和学习师尊新经文，总感到是指我讲的，也非常的难过而流泪。师尊在红银清醒中说，大法徒抹去泪。师尊不记弟子过，这几年还一直呵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，何止是这几年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， 我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缘都没有。妈妈给我讲过，真奇怪，刚出生的婴儿，拳头大的头，四尺多长的大枕头，放在头上捂了一天，结果没捂死。原因是孩子多了养不起，一生下来就要扔掉。我父亲提了半桶水放在我妈跟前，要我妈把我扔进水里。我妈不忍心看着我在水里淹死，就把我放在床上用枕头捂死，可是捂了一天都没闷死。我妈说把她捡起喂着吧，她将来生病不给她吃药就是了。可是我小时候还不生病，几岁就给家里干活了。记得八岁时煮晚饭去打水，摔到了水缸里，水缸有大半个人身，头在下，脚在上面边上挂着，一动也动不了，那又是来取命的。因为家里没有人，是对门的二娘妈看到了才把我救起来。通过学法后悟道，那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我和大法是有缘分的。根据这段回忆，可能我和师父有什么约，如果是有约，转生来到大法弘传之时，成为大法弟子，住师世间行，就一定要做得更好，千万别违约啊。所以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，也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佛恩啊。只有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，紧跟师尊正法进程，弥补自己的过失。师尊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走上讲台的情景和讲课时的形象，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激励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紧跟师尊走到底，不让恩师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。何时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中土情怀》。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